钓之违法，破出家心，如人色心犹不能定，何况钓善？钓善之人如吴钩坠下，却比骆驼不可渐进。啊，那么钓己的法呢，会破坏我们这个修行的道心。啊，所以一个人他色心啊，那么他很用功的色心在佛号中，在法宝当中都很难入定，何况一个人经常钓举散乱呢？好，那么钓举的人讲一个譬喻，就像是吴钩的坠下，啊，这个坠下啊，没有这个钩来调服他，啊，这个，个性非常的啊粗暴，就像是无血鼻之骆驼，这个骆驼要有这个钩子把他的鼻子穿住，这个骆驼才听招呼的啊。那么没有这个血鼻的骆驼当然不可近视了啊，是我们内心当中啊就很难调伏了啊。这以下引这个大智度论的记述啊，如以剃头着染衣，直持瓦钵行乞食，因何要着吊细筏，放逸纵情施法力。那么这个地方是以出家众做代表啊，说剃头着法衣啊，着这个染衣就是穿的袈裟啊，那么直持瓦钵行乞食啊，你已经放下了世间的尘劳，一心的行道啊，因何要着吊细筏，怎么还好要贪着这个身口意的吊筏呢？放纵你内心的这个情感啊，失去的佛法的功德，失去佛法的利益啊。那么既是法力又是世乐，觉其过矣，当即弃之。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，就是说这个钓举啊，他所喝着的对象啊，他是有特定对象的啊。说我们这个修行啊，一般人他只追求个人天福报，他也不要求今生了生死，他只想要保住下一辈子的人天果报就可以了。那么当然他做一些慈善事业跑来跑去啊，那么也就是无可厚非了啊，因为他内心当中也不想成就什么的正念功德啊，就是起一些善心就可以了。那么这个地方看这句话的意思，他所对的就是你内心当中是真的要成就止观的功德，你内心当中真的要把信愿持名的三资粮精神要成就，针对这个人来喝则钓举，说你内心当中啊真实的觉悟到生死流转的痛苦，就是生死就像一场噩梦一样，你想到下辈子再来流转了，啊，就像一场噩梦了，啊，你心里就可怕。所以你下定了决心呢，从此专修念佛号，决意现身出烦恼，我今生一定要把这件事解决。那么这个如果你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修行的标准啊，那你就不应该钓举，因为你内心当中要成就一个止观的功德是何等不容易的。你在钓举啊，你就很难，你就会失掉法力了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它是针对人说话的，就是你内心当中真正要解脱生死的人，那你就要稍微控制一下你的身口意了。二，悔者，悔能成盖，若钓无悔则不成盖。啊，这个地方它说明这个正是。会盖覆止观啊，是悔，就是先钓后悔啊。如果你只是钓没有悔，那不能成盖啊。何以故？钓时未在言故，未在言中故，后意入定，荒悔前所作，忧恼复心，不明为盖。那么就是说呢，为什么只有钓没有悔不能够障碍止观呢？因为你钓的时候它的因缘不是在修习止观的因缘，它不是在这个缘中 不知道你修止观的时间。那么有些人他提得起放得下，他钓完以后他修止观他很专心啊，那么这样子是不构成盖。那么如果说你这个在修止观的入定的时候啊，你后悔前面所做的钓举的事情，那么忧恼复心，那些又是忧又是恼，你真是忧恼啊，你把宝贵的时间浪费了，那么这样子正是构成盖。但回有两种，一者因钓后生回如前所说，二者如作大众罪人常怀不畏毁见入心皆不可保。那么这个回啊构成的这个障碍有两个啊。第一个呢，因钓后生回，就是说他在修止观之前啊先有这个身钓口钓意钓的情况，那么他后来去做定课的时候后悔，哎呀我不应该去做钓举的事，把时间都空过了。那么你空过就空过，你这么在一个后悔，那障碍止观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你曾经做过这个重大的罪业，就是破根本重罪，杀盗淫妄的罪，有造这个重大的罪业，那么你心中经常害怕这个罪业啊，临终的时候要起现行啊，就到三恶道去啊，毁见入心啊，内心当中一次一次的生死这个悔恨的心情，就像这个毒箭啊射中你内心当中啊，坚不可拔，那么一直后悔啊，那么很难拔除你对这件事情的悔恨，那么这样子也构成一个盖，障碍你修止修观的功德。那么这以下呢，我们就根据这个制度论啊，讲它的计数。不因作而作，因作而不作，回恼火所烧，后世堕恶道。若人罪能回，回以莫不忧。如是心安乐，不因常念着。若有恶种回，若因作不作，不因作而作，是者疑人相。不以心悔故不作而能作，诸恶事已作不能令不作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有关钓悔啊，我们分成两段啊，先一个总标再一个别事。先看总标第一段，不因作而作，因作而不作。那么这个钓所引申的悔啊，这个后悔啊，有两种情况。第一个是你不应该做的却做了，说我刚刚不应该去身钓口钓意钓了，我刚刚那个时间拿来做定课多好，拿来听听闻佛法多好啊！我应该这一堂课要去上课的，我不应该去做这种身口意的钓了啊！那么不应该做的，但是你却做了，这个时候你心中悔，这第一个。其次呢，因做而不做，哎呀我刚刚应该去忏悔去业障积极资粮，我应该去参加佛七的，那么你应该去做，但是你却失去了这个机会而没有去做，这样子也是悔。两种情况，一个是不应该做的你做了，一个是应该做的而没去做，这个都是悔的内涵。那么这个悔在你心中升起有什么过失呢？回恼火所烧，后世堕恶道。那么这个忧悔的心啊，这个热恼啊，就像大火一样燃烧啊，那么就使令你后世堕恶道。这个地方我们解释一下啊，后悔的本身是不会让你堕恶道的，没那么严重啊。那么为什么后世会堕恶道呢？就是说这个后悔的忧悔的心啊，那么在临命终的时候啊，他很容易去刺激这个罪业，很容易是爱取有啊，就是说你一直执着你内心当中业障很重啊，你对于你今生曾经做过的事情啊， 一次一次的在这地方追悔啊。那么这样子的追悔的心呢、啊，很容易触动罪业，那么就使令这个罪业啊，先起现行啊，到三恶道得果报。所以印光大师啊，他一再强调啊，临命终的时候啊，有这个临命终的人啊，心中有悔恼的情况，你一定要为他解开，一定要想办法用佛用这个道理啊，把他心中这个悔恼的解开，否则这个人很容易到三恶道去了。饶你一生做再大的善业啊，都经不起临命终的时候那个悔恼的心啊现起。所以这个回南火所烧，后世多恶道，就是说他这个回脑的火、啊、很容易去触动过去的罪。谁哪一个人心中没有罪业呢？那么问题是你不要去触动他，就在这个地方问题啊。这个地方是个总标，这一下别是。若人罪人悔，悔以莫复忧，如是心安乐，不应常念早。啊，那这个地方的悔有两个，第一个是因为犯罪，一个叫调举，先看犯罪的悔。所以你一个人犯的罪业，那么你内心当中也如法忏悔了啊，或者是做法忏，或者取相忏，就算没有得到好相，你也很如法忏悔满一年的啊，这个罪业已经没有势力了，没有强大势力。那么你已经如法忏悔以后，你内心应该是以什么心情呢？悔以莫复忧，不要在这个地方再重复的这个忧悔。你内心当中应该如是心安乐啊，忏悔得清净，忏悔得安乐啊，不应常念早，不要老是去想过去的事情。啊，这个我们在忏悔的时候啊。所以前面的智者大师强调啊，虽然有相行啊，他强调的四忏，但是他最后一定会加强一个观念，是观罪性本空啊，观察这个罪它是假借因缘而生，从本性来观察，它是本性是毕竟空的。如果罪业是有自性，那谁也没办法把它忏除，就是观罪性本空很重要的。所以这个修行啊，的确是要有一些波罗的智慧做基础。我们讲说禅宗说何其自性本自清净，这句话就很重要了。所以我们一个人，我们说发愿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说你凭什么讲你佛道无上誓愿成？凭什么？说你内心当中有无量无边的烦恼跟罪业，你凭什么说佛道无上誓愿成呢？凭的就是何其自性本自清净，凭着这句观念就可以证明每一个人可以成佛，因为烦恼跟罪业都不真实，他假借因缘，错误的因缘的操作而出现，他也能够假借正确因缘的操作而消灭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这因缘观很重要，因缘起性空，性空和缘起啊。那么我们的内心的善恶念都是你心中的操作，你假借不如理作意的操作，他出现了烦恼跟罪业，你也能够假借佛菩萨开示的法语啊，去观察思维这种如理的作意的操作，把烦恼给消灭下来。那么所凭的就是罪性本空。就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忏悔清净以后，就不要再去想它了。就是说呢，悔以莫复忧，如是心安乐。不应常念早，这也是龙树菩萨对我们的一个开示啊。那么这个是讲到因罪业所引申的悔，那其次因业这个调举，若有两种悔，若因作不作，不因作而作，是者疑人相， 不以心悔故，不做而能做，诸恶事以做，不能令不做。那么第二种追悔是呢，两种悔啊，这是两种。第一种悔就是说，若因做不做，哎呀，我刚刚这次佛经我应该参加，我怎么没参加呢？啊，你以后在修止观的时候，一想到事情，想到这个没有参加佛经了，内心就是一阵的痛啊。那么若因做不做，我应该去参加佛经，没有参加佛经，内心当中就开始忧悔。或者说不因做而做，我那个时候不应该去调举的啊，那么你去做了，那么你这样子想呢，是愚痴人的相貌。你为什么是愚痴呢？这里要讲出一个理由，因为不以心悔故，不做而能做，就是说你现在应该要去注意你的所缘境的，现在不是后悔的时候，你应该去修止或者去修观，观察娑婆世界的苦，观察极乐世界的乐，你要做这件事情。但是你不是在这关追悔，那么你这样追悔有什么好处吗？不做不会因为你心悔的缘故不做而变成能够做，那么你已经恶事已经做的，也不能够使令他再不做。换句话说，你这个追悔啊，无济于事啊，只有在这个地方自行烦恼，浪费时间。所以这个是个愚痴的相貌。如是等种种因缘，喝掉悔盖，令心清净，无有覆盖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啊，我们这个悔啊，这个后悔啊，在修止观的前方便，在拜忏的时候可以，那个时候非常需要这个后悔的这个心所，非常需要。因为这个灭罪就靠这个追悔，但是你经过前面的拜忏以后，你现在入座开始修止观的时候，这个悔就不应该再出现了。这个时候你再追悔啊，那就是变成盖，盖覆你修止修观的功德。所以这个后悔，这个追悔，他的心所的操作只适用于在入观之前，修止观之前，你在那个地方拜忏可以。但是你入一正式入止观的时候啊，那你心中的做的事就修止修观了、啊，那所有的过去不管对不管是错，完全放下，一心一意的修习止观，啊，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我们休息十分钟。开讲义第三十面，体五气一盖。那么这个是气五盖的最后一颗啊，这个疑呢就是犹豫不决。那么我们对于人或者对于法，那么犹豫不决啊，就是说你心中也不决定是肯定，也不决定是否定，就是在那个地方犹豫而不能够决断，叫做疑。那么我们看它的内涵，五气一盖者，以疑复心故，以诸法中不得信心，信心疑，信心无故，以佛法中空无所获。譬如人入一宝山，若无有所，无所能取。那么这以下呢，就讲出了这个怀疑的过患，说。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，以疑复心，就是我们经常升起犹豫不决的心啊。那么这样子呢，对于在整个法门当中呢，就很难升起信心啊。不管是念佛，不管是持咒，我们都怀疑这个佛号真的能够救拔我吗？这个大悲咒真的能够帮我破除障碍吗？啊，就是你对于整个法门当中呢，不能成就信心。那么成没有信心的缘故呢，虽然你在佛法当中很努力的修行，一次一次的去修习这个法门，但是空无所获。那么这种情况呢，智者大师讲一个譬喻，譬如人入一宝山，若无有所，无所能取。所以我们一个人进到宝山当中，这个宝山也真实有很多的宝， 啊，红宝石、蓝宝石。那么我们眼睛也看到了很多的宝，但是我们出来以后呢，还是一无所有，就是我们没有双手，啊，那么没有双手，我们就不能取宝。虽然跟这个宝呢也接触了，但是得不到这个宝的受用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心当中也实际的把这个无量无边的法宝啊，在心中很如实的操作，但是这个宝对我们产生的加持力并没有升起。问题就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我们对这个法宝没有信心啊，就像是我们内心当中也真实跟宝接触，但是没有双手啊，就不能取宝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。然者疑过甚多，未必障定。今正障定疑者有三种啊。那么怀疑的过失很多啊，他的所缘境也非常多啊，有对无量无边的事情、对无量无边的众生很多的怀疑，但是不是每一种怀疑都障碍修习止观啊。那么这个地方说障碍止观的呢，主要有三种啊。一者疑智而作是念，我诸根暗顿，罪垢深重，非其人乎？自作此疑，定法终不得发。若欲修定，勿当自轻，以术士善根难测故。啊，那么我们在修习止根观的时候啊，疑智，怀疑自己的能力。你是怎么个怀疑法呢？而作是念，你经常心中有这样的想法，说啊，我诸根暗顿。啊，那么这个诸根主要是眼耳鼻舌身意。啊，那么当然眼睛看不清楚啊，也会有障碍，耳朵也听不到声音，也会有障碍啊。不，这个地方诸根的障碍最主要是第六意识，这个修行啊，第六意识太暗钝了，就比较麻烦啊。第六意识的这个，有些人他的第六意识一根啊，他这个念力很差，就是铭记不忘的心很差，就转头就忘啊。他对于一个法的意识力啊很差，你刚刚跟他讲一件事，他三分都忘掉了，就是他那个执持名号那个执持力很差啊，以为是的思想就是念力铭记不忘的力量很差，这个铭记不忘会障碍止的。那么观呢，这观当然就是智慧，你一定要知道怎么去观啊。那么有些人他对这个观有困难啊，那么这个就是有问题啊，诸根暗顿啊，或者说是罪垢深重啊，就是你曾经造的罪业啊，造的罪业的人当然内心当中就比较粗重啊，经常会闷闷不乐，因为这个罪业啊，它的本性是粗重性的，是扰动性的。那么非其人乎？你就想，哎呀，我不是一个修止观的材料啊。自作此疑，定法终不得法啊！你这样子的怀疑啊，你虽然努力的修行啊，你止根观的功德是不能升起的。所以若欲修定，勿当自轻，以术士善根难测故。这倒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问题啊。我们经常怀疑自己的能力啊，当然一个没有学佛的人他可能会很自大，啊，他完全不在观察自己啊。但是如果一个修行人啊，我们刚开始啊在观心的时候啊，经常观察我们内心的活动啊，我们会发觉啊，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起烦恼，大部分的时间啊。那么今天这样子观察，明天这样子观察，哎呀，我怎么内心当中升起善心的时间很短呢？大部分都是起不好的念头，时间久了你就会升起这样的想法，哇，我诸根暗顿，罪垢深重，非其人乎？啊，就是我们经常关心的时候啊，会经常看到自己的缺点啊。但是我们如果读大乘经典啊， 佛陀在大正经典就开始了，何其自信本自清净，何其自信本自具足。我们这念心，我们这个明了性的德能啊，能够创造恶法，它也能够创造善法，只是我们这个功能没有表现出来，没有去，你没有去栽培它而已，并不是没有这个德能。就像说这个《法华经》上说啊，虽然我们现在暂时做乞丐在外面流浪，但是不要忘了我们还是大富长者的儿子，这是一个事实，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。就是说呢，我内心当中没错，我内心当中现在所串习的是一种烦恼跟罪业的相貌，但是我的佛性是永远没有失掉的，等待我去开花。我这个成佛的德能没有表现出来，只是因为我没有去欣喜而已，不表示我没有这种能力。这个是我们在学佛的时候啊，你必须有了一个认识。所以这个在菩萨界也强调啊，什么是菩萨界的界体呢？自知我是未成之佛，诸佛是已成之佛，其体无别。常作如是性，戒体以戒主，就这个意思啊。所以智德大师告诉我们了啊，勿当自欺啊，以术士善根难彻底啊。这个第一个，二者疑失。那么彼人威仪相貌如是，至上无道，何能救我？做事一慢，即为障定啊。那么前面是对自己能力的怀疑，这个是第二个，是对师长能力的怀疑。那么你怎么会升起怀疑呢？你当然，我们凡夫的眼睛啊，是看不到师长内心的功德，是看外表。说鄙人威仪，哎呀，你看这个人，这个法师的衣服穿着这个样子啊，他威仪啊不具足，或者有很多一些小动作啊，非威仪的小动作啊，或者你看他的相貌，哎呀，这个法师长得很平常嘛，啊，也没有什么修行的样子。那么你心中就做出这样的传想了，自上无道，何能救我？自己都没有功德，怎么能够教导我呢？那么你心中升起这样的怀疑，升起这样的骄慢了，那么障碍自己修习之观。意图之法，如《摩诃言论》中说啊，从这个《大智论》当中说啊，如臭皮囊中金，以贪金故，不可弃其臭囊。行者一耳，思虽不清净，亦因生佛想。那么龙树菩萨告诉我们，一个弟子啊，身为一个弟子，他心中应有的态度。那么我们在面对师长的时候，当然这个师长可能还是一个凡夫啊。那么凡夫的内心就是有烦恼啊，他就有时候动不动就会从他的身口一表现出来啊，就像一个臭皮囊。但是他心中有他的功德，他的内心当中也不完全是烦恼，他可以也是有一些戒定慧的功德啊，就这个黄金就是那功德。那么你这个贫穷人啊，你希望得到这个黄金的缘故啊，你要忍受他的这个臭皮囊。行者一耳，思虽不清净，亦因生佛想啊。这个师长的功德啊，如果我们今天生长在正法时代啊，这个怀疑就不容易升起。你拜一个啊文殊菩萨为师父，拜一个阿罗汉做师父啊，那么这个圣人呢，在地上呢称为宝，它是一个身宝，他的身口一散发出来都是清净庄严的啊。你跟在他的旁边，你得到他的教化，那么你也能够去这个得到他的这种功德的摄受。那么我们没有生长在正法时代啊，生长在末法时代啊，就有困难。就是末法时代这个住持正法的这些善知识啊， 大部分都是凡夫。虽然他也曾经努力的修行过啊，内心当中有一些无漏的宝啊，戒定慧的功德，但是他也有一些烦恼跟罪业。那么他有时候就会有意无意的时候就会表现出一些烦恼的相貌出来，那这就有困难了。那这我们怎么办呢？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我们啊，思虽不清净，一心生佛想，就是这样子。因为你没办法，你没有选择余地的。不过这个地方我们要鉴别一下啊，这个不清净这句话我们要鉴别一下啊。在庄格报大师说啊，我们亲近善知识之前要先判断这个人是不是合乎善知识的标准啊。就第一个，他要有戒恨，虽然他的维系戒可能会不清净，但是他的根本戒不能违犯啊。第二个，他有禅定的功德，有一些他曾经有一些禅定修止的经验。第三个是观啊，他有一些这个观指的是空观啊，智慧戒定慧的功德。第三个，他要能够通达实性，通达一切的较量啊。第五个，要有悲悯心，他一通达实相，他也不想教你也没用，他有悲悯心，有种种的方便力啊。这五个，那么就是戒定慧跟通达实性跟悲悯心这五个，这五个的功德都要超过你啊，乃至于他没有圆满，因为你走五十步，他一百步，他就可以教你五十步的部分。就是说，你亲近的善知识，他的戒定慧、通达实性、悲悯心的功德要超过你，这个人就可以亲近，而且要一因生佛想。因为你跟佛，你跟在佛的旁边，佛陀也是教你，也是照这个正常的规则教你啊，也是告诉你，你现在有烦恼。那么你内心当中应该怎么去操作啊？既从心起，凡从心灭。那么灭除烦恼的规则，佛陀也就是告诉你这个规则而已。它的功能就跟佛一样啊。佛陀也不是说啊，佛非随喜众生罪，亦非所罚有情苦啊，唯为说法令解脱啊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刚开始先抉择这个人是不是有资格当我的善知识。那么抉择过以后呢，你就应该把它当佛的转想，因为佛陀的出世也就是为我说法，使令我如法修行。那么善知识也是这个功德一样的。这个在这个古德的开示当中有一句话哈，他说这个聪明睿智啊，守之以愚啊。所以一个聪明睿智的人啊，他的分别心强。那这怎么办呢？这个一个人太聪明了，就是落入刻薄，守之以愚，带一点厚道，带一点厚道，带一点的包容啊，来平衡你这个太尖锐的分别心。那么道德隆重，守之以谦，说你这个在心当中设置很多的功德，你的福德智慧资粮都不错，那么你应该怎么办呢？守之以谦啊，谦谦君子，卑以自牧啊。你要用这个谦来摄使你的功德，使令你的功德不断的进步。如果你慢心的话，你就不容易进步了，你就很难跟别人学习啊。所以这个聪明睿智，守之以愚，道德隆重，守之以谦啊。所以这个个性刻薄骄慢的人啊，他很难得到善知识的教授，很难。那么你很难得到善知识的教授，就表示所有的事情你都要自己去摸索，你很难得到在这个古德圣贤的这些经验的传承啊。那你的生命有限呢，你花那么多时间 得到这个经验，别人只要三分钟得到经验了。那你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？就是你个性太刻薄。所以这个地方也是蛮重要的啊。一个人能够很快的进步啊，跟这个对师长的信心也是有关系的啊。第三，依法，世人多执本心，以所受法不能即性，尽心受行，若心生犹豫，即法不染性。那么一般人都是多执本心，就是呢都是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啊，你之前所接受的法啊，你就认为它是最圆满的啊。那么对于这个心所受的法，就不能马上的相信啊，去尽心受行啊。那么但是你这个心对于心的法怀疑啊，这个法就不能够熏染你的内心啊。何以故？一障之意如记中说啊，如人在其道疑惑无所去，诸法实相中一意复如是，一故不勤求诸法之实相，至于从之生恶中之恶者。先到这个地方啊。那么这一段是说明这个怀疑的过患啊。如人在其道疑惑无所去，那么我们的生命呢、啊、是会面对很多很多的因缘，我们每一个生命的时空都要面对很多的抉择啊。到了这个时候有两条路，你是选择左边选择右边，选择左边你的生命就有另外一种因缘，选择右边有另外一个因缘啊。就是、我们的生命啊有很多很多的抉择，而每一个抉择都会影响我们未来生命的一个果报。那么我们现在这个人在这个歧道当中，两条路出现。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个歧道分成一个大方向，大方向就是一个是杂染的道路，使令你通往这个生死流转的，这也是个道路啊。其次呢，就是使令你趋向于解脱安乐的一个道路啊。但是疑惑无所去，我现在内心当中出现了一个相貌，我没办法判断这个相貌是随顺于生死的，随顺于涅槃的，我应该消灭它呢，或者我应该增长它呢？疑惑无所去。那么诸法实相中一复如是啊，我们对于生命的诸法实相啊的怀疑亦复如是啊。为什么呢？一故不勤求诸法之实相啊，因为精进根是因为性根而生起啊，性进念定慧，但是前前引申后后。那么你对于这个法的怀疑啊，你就很难精进的去用功啊。那么这个怀疑是从什么地方生起呢？是疑从痴生啊，这个怀疑是因为疑痴的关系啊，由疑痴生起怀疑，由怀疑呢？就障碍你的精进啊，恶中是恶的啊，这一切恶法当中啊最恶的地方。在佛法当中啊，你有一点烦恼有点罪业，但是你对于你所修的法宝啊信愿具足啊，就说你这个人修行已经上路了，我都很放心。就是虽然你有烦恼有罪业，但是你已经在开始操作你的法门了。换句话说，这个你的生命呢、啊，一天一天一定是业障消除，一天一天的福慧增长。啊，那么如果你这个人烦恼也不是很重，罪业也不是很重，但是你对于所修的法门完全没信心啊，佛陀非常担心，因为你还没有上路，你整个修行没有上路。你随时还会造罪业，而且你根本就没有这个消灭罪业的方法啊，就这个人修行还没上路。那么为什么没有上路呢？就是怀疑，在那个地方犹豫不决啊，就把时间给空过了啊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这个怀疑的过患，那么应该怎么办呢？这一下讲出对治的方法。 散布善法中，生死即涅槃，定时真有法，疑中莫生疑。如若怀疑惑，死亡亦立福，如狮子搏路，不能得解脱。在世虽有余，当随喜善法，譬如观其道利好者应着。那么在这个生命的现象当中呢，有所谓的因跟果。那么这个地方就解释什么是诸法实相，什么是生命的真实相呢？生命的真实相不是上帝创造的啊，是有因果。那么因有两个，一个是善，有各式各样的善法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啊，还有不善啊，遭到遗忘。那么这个果法也有两个，一个是生死的啊，随顺于这个生死流转的果法；第二个是随顺于这个涅槃安乐的啊。那么前面的善不善业跟生死涅槃的果呢，定时真有法，这是真实存在的法，一中莫生疑啊。这个宇宙生命当中的确是有存在很多的善恶的业跟可乐不可乐果报，这是真实的啊。那么一中莫生疑，如若怀疑惑，死亡亦立福，如狮子搏路，不能得解脱。那么如果我们怀疑的话呢，那么死亡亦立福，这个死亡就是阎罗王啊，临命终的时候阎罗王啊跟这个异族啊就把你给抓住了啊。换句话说，你这个怀疑啊，你临命终啊，不管你持大悲咒也好，念佛也好，你很难解脱生死啊。讲一个譬喻，如狮子搏路，不能得解脱。你怀疑的缘故，你在修行就没有力量，就像一只小鹿，你这个小鹿怎么能够跟狮子搏斗呢？你这个无始觉的烦恼罪这么重，你对法宝那么怀疑，没有力量啊，不能得解脱啊。那么怎么办呢？在世虽有余，当随喜善法，譬如观其道，利好者应着啊。那么我们应该利用一口气还在的时候有怀疑，这个很正常啊。但是你应该要赶快去随学善法，这个地方的善法指的是追求智慧啊，亲近善知识，听闻正法，如理思维啊。那么譬如观其道，就像我们经常要去观察生命的道路啊，观察我们现在的身心世界，我的身心世界的抉择，我应该随顺于什么法，我应该要去呵责对治什么法啊。那么利好者应着，选择一个对我们生命有功德的，对我们的来生产生安乐的，那么我们去随顺去追求。佛法之中，信为能入，若无信者，虽在佛法终无所获。如是种种因缘，疑之疑过，当即弃之。这个怀疑的对治，就是要以智慧啊，就是闻经达理，断于生信。你一定要靠智慧才能够拔除疑根的，你勉强自己去相信是不对的，佛陀也不同意，说你怀疑升起的，你勉强你自己不去怀疑，这样子没有力量。因为修行它是一个心地法门，他要求的是你内心的一种皈依跟意乐，而你真实的皈依的心升起，一定是透过你佛法的学习，那么经过你的抉择，才能够升起皈依的，而不是一个糊糊涂涂的勉强的信心，那个很薄弱的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啊，但是虽有余，当随喜善法，譬如观其道，利好者应着。你应该要学习智慧来破除你的疑根，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我们再看问答事宜。